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，第35集。谁通缉你了？关晓猛地把肉串签子戳进包装盒。这老屋什么情况啊？不是让你喝酒喝到不省人事，就是让你抽烟抽到恶心的吃不下饭。我说他就不能教你点好的，带你开展点积极健康的社交活动。
比如呢？读书看报，购物八卦，美妆护肤。
李哥飞凝视关晓。
我知道你关心我，可你也知道现在这种应酬再正常不过。
你们还可以去打高尔夫。关晓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。我不关心你，我是看不惯你现在的。
看不惯我现在的奴颜婢膝，低三下四。
李格飞拿了一串烤馒头，配着可乐慢慢吃着。
我能怎么办？我也很绝望啊。我特想像电影里那样，来个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然后被一个世界级的富豪发现，打开金手指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。可是可能吗？我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不是尊严，而是生活。还有，我想说的是，我没有出卖我的尊严，我在用我的专业知识以及技能换取报酬。如果一定要和个人挂上关系，那就只能是感谢我过去的生活阅历给我增加了技能点，能够让我快速地和客户打成一片。
关晓当然希望李格飞能想得开，并且越开越好，最好能心怀天下。但是这么一番话从李格飞嘴里说出来，他心里酸得像是一口气吃了18颗山楂，连腮帮子都酸起来了。
于我而言，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。
李格飞望着窗外夜景，谈笑自若。
不怕你笑话，我当时真想过自杀，那个时候可真绝望啊。一夜之间所有东西都没了，身边的人也走得干干净净，天地之间仿佛只有我孤身一人，独自面对整个世界。
已经是过去很久的事情，但是回忆起来，李格飞的一颗心依旧如坠冰窟。
那种感觉糟糕透了，我站在天桥上考虑要不要跳下去的时候，老王出现了。他说，你跟我回家吧。
李格飞自嘲地笑了笑。
后面几天我勉强想通了，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废物，离开李家只有死路一条。别人可以这么看我，可我不能这么看自己。我是个男人，就算死也得死得像一个人，而不是一条丧家之犬。我不断给自己打气，就连我自己都相信自己够坚强的时候，夏约出现了。那个时候幸亏有你在，不然我给自己建的壳也许就那么碎了，我就真的一下子倒下去了。
李格飞慢慢啜着可乐。
你其实是担心我喝酒太多伤身体，对吧？我懂的，你是真心对我好。上一个这么对我好的是我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，我会一直这么努力。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我去面试，你站在楼下大堂看着我进电梯时的表情，那种表情是除了我姐姐，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女人身上看到过的。她们只会为了礼物欢喜或者沮丧，而你的情绪却是因为我这个人。
李格飞深深地看着关晓说道，
谢谢你的不离不弃，谢谢你陪我走到今天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。
关晓胸膛里的一颗心狂跳不止，李格飞身上的烟草味迎面向他扑来，几乎渗透进每一个毛孔，让他头晕目眩。理智告诉他有危险的事情即将发生，可是身体却不受控制，不仅没有避开，仿佛还带着一丝期待。关晓慌乱地移开视线，跑车方向盘的标志如冰凌般狠狠刺进他的眼睛，整个人瞬间清醒过来。 从小到大，他的理想是钱，他的梦想是钱，他唯一追求的也是钱。而现在发生的一切完全脱离了他为自己设定的人生轨迹，简直就是在拿自己的未来开玩笑。关想用力推开慢慢靠近的李格飞，李格飞的气息落在关想脸上，像是有一只小手轻轻戳着关想的心。关想带着极度不自然的随意语气说道，
你希望什么我先说清楚，无论你有什么理由我都没钱借给你。
李格飞在被推开的那一瞬间全身都僵硬起来，他别过脸看着窗外，掩饰眼神中的失落。关想勉强撑着笑容说，
我说你别是喜欢上我了吧，千万别啊，我帮你是日行一善，就算你帅过明星我对你也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喜欢钱你没有钱。
李格飞慢慢转过头，浓密的睫毛在脸上留下一圈阴影，掩盖住他眼睛里所有的情绪。
你发神经了吧？
猛然抬起头的李格飞笑容夸张，
关老板，知道什么叫自知之明吗？刚刚咱们遇到的那个是我最丑的女朋友，你自己对比一下，人家比你强多少倍？
你还有脸说？你这刚倒霉他就找一个接盘侠，就这种货色你好意思拿他和我比？对了，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，你们互相喂饭，他一天到晚嘤嘤嘤，哎呀不行了，一想到你撅着嘴说吃饭饭我就起鸡皮疙瘩。
关想配合李格飞表演斗气说笑，气氛一片祥和，仿佛方才的一幕只是幻觉。李格飞笑得更是开怀，他14岁谈朋友，交过的女朋友能从 A 排到 Z， 他情场向来得意，从未失手，没想到唯一一次真心相对竟然会是这种结果，实在是太好笑了。可惜这个笑话却不能和他人分享，只能他自己用时间慢慢消化。到家之后，李格飞回房，关想则溜进隔壁卧室摇醒苏杭。苏杭的清梦被扰，眉头皱起。
李格飞对你有想法？
关想没有正面回答。
他没有钱。
你对李格飞有想法？关想又摇摇头。
他没有钱。
那不就得了？苏杭冷笑。你关老板的真爱永远是人民币，何苦来演这种偶像剧？
我。别你啊我啊的了。
苏杭翻了个身背对关想，既然知道自己最想要什么，就一门心思奔着那个目标去，别想着两全其美，你没那个命。关想灰心丧气地回自己的房间，手落在门把上，身后又传来苏杭的声音，记住了，你想嫁的是富二代，不是灵魂伴侣，别去招惹不应该招惹的人，对你好对别人也好。送走关想，苏杭闭着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。自打送来那个1.8米的玩具熊之后，沈铎突然忙了起来，忙到每周只有1到2条微信，而且内容还是分享各种优惠券。苏杭很想将其理解为忙工作，但是理智告诉他，沈总极有可能是恋爱了。想到这里，苏杭悄无声息地叹了口气，像是吃了颗青梅，心里又酸又涩。苏杭将这一点点的失落隐藏得极好，瞒过了严小小，瞒过了关想，却没有逃过李格飞的眼睛。周日下午，趁着关想和严小小去超市采购生活物资，李格飞备好果汁点心，邀请苏杭来书房聊一聊。苏杭以为是李格飞有感情问题想找他商量，没想到只猜对一半，的确是感情问题，不过主角却是他。
你是不是恋爱了？
李格飞端着果汁凝视苏杭片刻，
男人的直觉告诉我你一定有情况，不介意的话说来听听。
作为一个14岁就开始谈恋爱的男人，我可以为你提供专业指导意见。
李格非的话让苏杭瞬间想起沈铎，一颗心如同被春雨浸润的农田，柔软得一塌糊涂。苏杭笑了笑，下意识地握紧杯子，原本清凉的液体已被他的体温捂得微微发热，带着难耐的暑气。李格非的声音明朗清亮，一如他给人的感觉，虽年少气盛，却自有一股让人心生安稳的魔力。
你是一个聪明人，如果能让你困惑，想必是真麻烦。当然，你要是不方便说……
苏杭叹了口气，含着略带一丝无奈的笑容，摇了摇头。是我自己都没弄清楚。关于沈铎，李格非早已从观想、严小小那儿了解到十之八九，加上苏杭今天的介绍，他心里顿时如同明镜一般。
你喜欢他？
短短四个字，听在苏杭耳中，仿佛一道闪电穿过云雾，照亮黑暗，将他内心的曲折印得通透至极。原来那些暧昧不清的情绪，都是因为……我和他的确有缘，但真正让我们走近的是他妈妈的事。我和他一样，都是原生家庭有严重的问题，导致自身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缺陷。看到他，就像是看到我自己。我帮他改善母子关系，某种程度上，就像是在帮我自己。我没想到，我这辈子一直想尝试，却没有机会尝试的事情，他帮我完成了。我心里缺失的东西，似乎找到了归宿。这种天然的亲近感，我没有办法抗拒。苏杭坦然地看着李格非，谢谢你的提醒，原来这份好感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。他不光无意间帮我修正了性格缺陷，甚至治好了我的情感缺失。我开始像正常女性一样情绪波动，患得患失。苏杭说得郑重至极，李格非不由得笑道：
老苏，别把自己说得好像不正常一样。
苏杭和李格非相视一笑，表情却不像是开玩笑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对异性产生眷恋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喜欢他。这个答案，李格非并不意外。苏杭不经意间乱掉的方寸早已经告诉他答案，但他还是对苏杭说，
沈铎这个人的确非常优秀，但是作为一个男人，我不认为他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对象。甚至
李格非稍有迟疑，
都不是一个合适的恋爱对象。他适合一辈子被人追逐，想让他为了一个女人停下来太不现实。老苏，虽然本质上你们都不是会把感情摆在第一位的人，但是如果你们贸然开始，我相信受伤的人一定会是你，因为你比他有心。
苏杭静静地看着手中的果汁，眼中没有一丝波动。李格非的话句句在理，他一直是讲究安全第一的人，任何决定只要有1%的风险，他都要再三考虑。而喜欢沈铎这件事，风险明显大于收益，他却不忍放弃。仅从这一点来看，还没开始就已经放不下的人，未来一定会输不起。我不知道。苏杭摇头，对于这件事，所有打算全然无效，除了顺其自然，我好像没有别的选择。李格非一时语塞，很快又露出微笑。
也许是我想多了。
苏杭和李格非碰杯，希望我们都想多了。似乎是感应到了苏杭的思念，临下班前，苏杭接到沈铎的电话，约他一起吃晚饭。指定时间，苏杭来到指定地点，看着酒店的排场，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应该是商务应酬，而不是朋友聚会。十有八九，沈铎没有和他说实话， 走还是不走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苏杭脑海里浮现出沈铎的笑脸，第88次叹气后，他推开包间的门。果然，12人的大圆桌，沈铎坐在主位。见到苏杭，他如同见到亲人一般狼奔使突而来，甚至亲热地拉起苏杭的手，牵着他坐到自己身边。苏杭活到20多岁，除了上体育课以外，还是第一次这样被异性牵着，虽然脸上波澜不惊，心里却已经沸腾，烧得脑子一片空白，全然没有注意到身边坐着的那位，就是酷爱风水的徐总。徐总把苏杭的面无表情理解为胜利者的炫耀，他皮笑肉不笑地说，
真没想到啊，小沈，你还真是办公室恋情啊。小苏，听说你为了小沈辞职了呀，这是打算做全职太太，挺好的，女人嘛，婚姻才是最重要的。
徐总一番话如同冰水临头，浇得苏杭瞬间清醒过来，桌下一脚不轻不重地踢在沈铎腿上，他示意沈铎给他一个解释。沈铎正扭头同旁边一位中年秃顶男人讨论股票，好像没有功夫搭理苏杭，左手却在桌子下屈起食指和中指给苏杭磕头赔罪。苏杭明白，他恐怕又中了沈铎的奸计，想他聪明一世，怎么老掉进沈铎的陷阱呢？莫非沈铎是他的克星？徐总挥了挥手，立刻有下属帮苏杭倒上红酒。徐总端起酒杯对苏杭说，
小苏，之前小沈一直单身，我不知道你们已经在一起了，才会把我老朋友的女儿介绍给小沈，你千万不要生气，我老朋友的企业年产值上百亿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父女两个人见过小沈一面都看中了她，这么好的条件小沈都拒绝了，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，小沈是真心喜欢你啊。
苏杭又一脚踹在沈铎腿上，脸上却露出一个饱含深情的微笑，甚至眼中还有泪光闪过。徐总和苏杭碰杯，
我老朋友的女儿在家又哭又闹，她就跑来和我闹，我头都大了，你陪我喝几杯吧。
苏杭明白，今天这酒他要不喝，徐总这气恐怕消不下去。他举杯，一饮而尽，徐总的下属立刻满上。沈铎回过头想要劝阻，被徐总赶到一边。苏杭堆起一脸假笑，没关系，徐总心情不好，我陪徐总喝几杯。沈铎再次用手指叩首致歉，苏杭借着倒酒的空档和沈铎低语，这事儿我和你没完。苏杭是在喝完第四瓶红酒时倒下的，徐总打着酒嗝点评，
你这个女朋友不错，酒品见人品，虽然酒量不怎么样，但是够爽快，难怪你喜欢。算了，之前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了，怪你们没缘分。
借口送苏杭回家，沈铎先行告退。沈铎半搂半抱地把苏杭弄上出租车，车上沈铎看着他昏睡的侧脸陷入沉思，面对醒过来的苏杭，他要怎么交代？一跑了之好像不合适，但是不跑的话，他恐怕会被他打死。正踌躇间，苏杭突然睁眼，直直地看着沈铎。沈铎吓得身体一缩，做好等他爆发的准备，没想到他只是坐直，先是从包里掏出粉饼补妆，然后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沈铎被看得浑身发毛，再者这件事的确是他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，开口便是对不起，没想到苏杭根本没接这茬，露出一个谜一般的微笑后，缓缓地背起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司机师傅根据车内酒气判断出苏杭的状态，等红灯的时候，他回过头同情地看着沈铎，
小伙子，我见过这么多喝酒的，
你女朋友是最特别的一个。
为了配合司机师傅的点评，苏杭又开始背起八荣八耻，然后不顾沈铎让他休息一会儿的建议，和沈铎讨论起阿富汗地区对国际政治局势的影响。中间数次，沈铎怀疑苏杭是不是借酒装疯，对他进行打击报复。最终，从他的眼神中，他意识到，如果他是装的，那奥斯卡影后就可以下岗了。到达苏杭家楼下之前，沈铎费尽口舌从他那里要来关晓的电话号码。车刚刚停稳，关晓和严小小已经在等候。看见关晓，苏杭问道：
这位女同志，你对反腐怎么看？
关晓一愣，随即把苏杭交给严小小。他揪起沈铎胸前衣物，目露凶光道：
你逼他喝酒了，还把他灌醉了？
沈铎心里发虚，但还是忍不住为自己辩解：
喝酒的确和我有关系，但我真没……
他有拒绝的机会和权利。
关晓冷笑：
哼，你骗谁？他喝醉什么样你也看到了，就因为这个，连我们行长都不敢让他喝酒。你现在告诉我，是他自己把自己喝成这样的？
沈铎苦着一张脸：
我可以发誓。
誓言要是有用，还要法律干什么？
关想正要开骂，突然间想到什么，转过头去检查苏杭的衣服，尤其是贴身衣服。等他确定苏杭没出现任何可疑情况后，才继续找沈铎的麻烦。
沈总，今天你不把事情说清楚，我立刻打110，我们去派出所去说。别以为送了一盒15000的唇膏就能为所欲为，我告诉你，痴心妄想，你拿苏杭当什么人？有这么拿人开玩笑的吗？
幸亏时间不早，关想注意影响，声音控制得当，不然他们四人早就成了围观对象。饶是如此，依然有人注意到他们，不时地往这边看，